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星期天闭幕，俄罗斯举行一场盛大仪式，庆祝该国在全球体育舞台上的荣耀时刻。耗资510亿美元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一届冬奥会。这届冬奥会尽管在开赛前遭遇很严重的恐怖袭击威胁，但是最终还是平安落幕。包括滑雪、雪橇和滑冰等多个项目在内的此次冬奥会17天的赛程向全球电视转播。就在此次索契冬奥会落幕的几个小时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赞扬了冬奥会主办城市索契。俄罗斯运动员在此次冬奥会上表现最为抢眼，获得的奖牌和金牌总数都最多。东道主俄罗斯最终获得33枚奖牌，其中金牌13枚。美国在此次冬奥会收获28枚奖牌，其次是获得26枚的挪威。挪威呢，获得了11枚金牌，金牌总数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获得10枚金牌。乌克兰一名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就任临时总统，不到一天以前，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解除职务。乌克兰议会星期天经过表决，任命议会议长图奇诺夫担任临时总统。图奇诺夫是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季莫申科的长期盟友。星期六获释的季莫申科在声明中表示，他不想担任这个职务。另一方面，被赶下台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仍然行踪不明，他在一天前离开首都基辅，前往支持他的东部地区。反对派领导人克里钦科星期天说，亚努科维奇应当对最近造成重大死伤的暴力冲突负全责。在克里钦科对记者讲这番话之际，一大批乌克兰人仍然滞留在基辅城里曾经见证暴力伤亡的抗议中心地带，他们看来是在等待呢局势如何发展。作为结束几个星期暴力冲突的安排之一，季莫申科星期六从他服刑的一所监狱医院获释，关押他的罪名是滥用职权。他的支持者说，这个所谓的罪名是亚努科维奇总统对他的政治报复。星期天日落不久，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和首都巴格达发动袭击，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在死伤最惨重的这些袭击中，枪手在北方城市拜伊奇附近打死3名警察和他们押送的4个人。在巴格达萨德尔城的一个露天市场，有一枚炸弹爆炸，炸死6名平民，炸伤21人。自从去年以来，叛乱分子加紧袭击活动，试图挫败伊拉克政府在全国加强安全的努力。据联合国统计，去年的暴力袭击造成8868人丧生。阿富汗塔利班表示暂停与美国举行的可能交换双方战俘的谈判。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天在一个声明中说，由于他所称的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局势，相关谈判被停止。据报道，美国为确保一名2009年失踪的美国军人能够获释，和塔利班举行了谈判，作为交换愿意释放5名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关押的塔利班人员。美国还没有对塔利班的声明做出回应。据悉，这名美国军人目前被关押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地区。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袭击了阿富汗东部一个军事基地，打死19名军人，2人受伤。当局说，库纳尔省的加兹阿巴德地区星期天凌晨发生袭击事件之后，至少有6名军人失踪。之前有报道说这些军人被绑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谴责这次袭击事件，并且推迟了计划对斯里兰卡的访问。官员们说，阿富汗军队已经开始寻找失踪的军人。塔利班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检察当局说，他们打算寻求引渡一名墨西哥毒枭到美国受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他先在哪个国家受审。 美国曾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乔奎因·古兹曼，他是世界上头号受到通缉的贩毒集团头子。在潜逃13年后呢，终于在星期六落网，他面临美国当局的一系列指控。纽约的检察官星期天说，他们要求把古兹曼押到纽约受审。不过今年56岁的古兹曼在墨西哥也面临着一系列罪名，而且有刑期没有结束。他在2001年藏在一个洗衣车里越狱逃跑。星期六黎明前，墨西哥和美国当局在古兹曼的家乡西纳罗阿州马扎特兰镇的一个公寓里将他抓获，期间呢，没费一枪一弹。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23号星期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获释，受到抗议人士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郊外的官邸改建成贪腐博物馆。在泰国，枪手袭击了泰国的抗议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代表团访问香港。在中国方面，前周永康秘书、现任中石油国际党委书记的沈定成受到调查。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没有认真执行世卫组织的反吸烟公约。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星期天下落不明。一天前，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从监狱中获释，亚努科维奇离开了首都基辅。乌克兰边防管理部门说，一架载有亚努科维奇的飞机星期六企图飞往不明地点，但被禁止起飞。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克里钦科星期天对记者说，亚努科维奇应当对最近造成的重大死伤的暴力冲突负全责。与此同时，大群的乌克兰人继续聚集在首都基辅的一些地区，看来他们在等候下一步的进展。乌克兰议会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着手组建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议会星期六清晨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并决定于5月25号举行大选。议会还选举季莫申科的长期盟友亚历山大·图奇诺夫为新议长。前议长和政府支持者瑞巴克已经辞职。乌克兰民众星期六给予获释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前总理季莫申科以英雄般的欢迎。季莫申科星期六在基辅发表讲话，敦促民众继续示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表示，华盛顿准备好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合作恢复乌克兰的民主，并重建其遭到破坏的经济。美国财长在澳大利亚悉尼出席20国集团部长会议期间，和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此前，亚努科维奇总统星期六被议会罢免职务，而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季莫申科获得了释放。美国欢迎乌克兰星期六的最新政治发展，并表示前总理季莫申科的获释尤其令人欣慰。奥巴马总统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官员继续敦促乌克兰各方停止暴力行动。声明说，美国将和盟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和国际组织一道，集中推动乌克兰的和平民主对话。乌克兰开始尝试到清除同共产党有关的痕迹，除了进一步加速推倒列宁塑像以外，一些城市的广场和街道将以这次反政府抗议活动示威活动英雄来重新命名。与此同时，许多乌克兰民众在参观完亚努科维奇 基辅郊外的官邸之后，对这位刚被罢免的总统在国内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享受令人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感到震惊。当地媒体提议应该把这个官邸改建成贪污腐败博物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取得胜利，议会罢免亚努科维奇总统后，乌克兰各地开始清除同过去苏联统治以及共产党有关的痕迹。在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当地市议会议员决定把市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广场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广场。投票时仅有两人对此反对，而在一天前当地市民推倒了这个广场上的列宁塑像。在东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苏梅州首府苏梅市，当地议会决定把位于市中心警察局对面的五一大街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大街。议员们说，把五一大街改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五一节不但同过去苏联时代的共产党统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就在几天前，当地支持基辅示威的民众还在这条大街上集会，抗议警察镇压反政府活动。在乌克兰中部的切尔卡瑟州首府切尔卡瑟市，当地议会正在讨论把市中心的苏联广场同样改名为反政府示威英雄广场。仅在过去的两天里，切尔卡瑟州总共有九尊列宁塑像被推倒。切尔卡瑟州议会同时还想立法禁止共产党和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在当地活动。最近几天，乌克兰各地推倒列宁像的活动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星期天正式登记了一项有关取缔共产党和地区党的法律草案，等待议员们投票表决。亚努科维奇对此谴责，他星期六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说，目前的乌克兰局势是政变。
他说，我们看到这是在重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法西斯在德国和奥地利掌权执政时的做法，那就是禁止政党的活动。现在他们想禁止地区党和共产党的活动，这同那时的做法一样。但支持有关法律草案的人士说，代表财阀集团利益的地区党帮助亚努科维奇建立了独裁政权，而共产党继承了苏共，更代表着专制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这两股政治势力不但反人民，也危害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一批过去是亚努科维奇亲信的乌克兰议会地区党的议员星期天发表声明，谴责亚努科维奇政权向示威民众开枪。声明说，这是乌克兰历史上最为沉痛的悲剧，亚努科维奇及其周围的人应对此负责。亚努科维奇逃走之后，大批民众最近两天可以自由地去他在基辅郊外的官邸参观。许多人对乌克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一些国家预算部门连工资都难发放的情况下，这位被罢免的总统还过着如此豪华的生活感到震惊。星期六获得自由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表示将参加5月25日的总统大选。他当天晚间对在基辅独立广场数万名民众发表讲话，称赞他们是英雄，并对示威中的遇难者表达哀悼。季莫申科说，狙击手射向那些遇难者心脏的子弹等于射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必须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处，否则乌克兰人将面临最大的世纪耻辱。乌克兰议会已经下令禁止那些手上沾满示威者鲜血的嫌疑人和官员出境，已经出逃的乌克兰官员将会面临国际通牒。议会还将批准一项专门的法律，这能为海牙国际法庭审判那些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官员和军警清除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世界其他局势。泰国当局说，星期六夜间一批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了一个反政府集会，至少两人被打死，大约41人受伤。 泰国反对派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约500名支持者在首都曼谷以东大约300公里的同爱省举行集会期间，持枪分子乘坐两部轻型卡车从旁边经过，投出至少两个爆炸装置，并向人群扫射。警方说，一些受害民众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上升。据报，死者中包括一名少女。星期六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连续暴力冲突中的最新一起。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有至少17人死于暴力冲突。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星期六表示，北京和东京必须加强沟通，在双方就东海岛屿主权争端日益升级的情况下避免误判。奥迪尔诺上将表示，我们将强调中日双方对话和讨论的重要性，各方需要非常谨慎，确保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误判。奥迪尔诺上将星期六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他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军方高层，期望未来几个月内在美中两军之间建立正式的高层对话机制。奥迪尔诺上将还表示，美国毕竟与日本有安保条约，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实际上非常强调中日继续对话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不过中国和日本因就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加剧，几乎中断了所有的高层对话，而双方在有争议的海域几次接近发生擦枪走火的险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除在几次国际和区域会议上短暂接触外，从未进行过正式的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菲律宾，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预计菲律宾政府和美国将很快达成有关协议，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将到访菲律宾。有关各方大力推动的这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采访了一些普通菲律宾民众，看看他们是否赞成这项建议，请听详细内容。
迈克尔·弗罗斯说，他赞成更多的美国军队来到菲律宾。这位马尼拉商业区的销售经理说，原因在于中国。他说，
If there's the US troop here, I think they will not penetrate Philippines. Like before,
假如这里有美军驻扎，我想中国就不会渗透到菲律宾来。就像美国曾在苏比克时那样，中国就不会欺负其他亚洲国家。弗罗斯说，美国拥有世界上能力最强的海军，美国应该重新拥有以前的基地。苏比克位于南中国海沿岸。另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十几个人当中，还有两人赞成弗罗斯的观点。2/3的受访者在这次非正式民调中表示，美国应该更加经常地造访菲律宾。1992年，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美国撤出。此前近百年，美国在菲律宾曾拥有几处基地。2011年以来，美国军队依据一项军队访问协议开始轮流重返菲律宾。美国军方表示，每次轮换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军力都在400人以上。菲律宾谈判人员清楚表明，任何允许更多美军来访的新协议都要坚持菲律宾宪法。菲律宾宪法不允许设立外国军事设施。去年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曾经表示，希望能够自由进出逆役中的美国临时设施。马尼拉政治和选举改革研究所的拉蒙·卡西波尔说，这项建议的支持率很广，但是进出美国设施一直是谈判的棘手问题。
The Philippines is worried about granting such exclusive control.
菲律宾对授予这种专属管制权非常谨慎。不要忘记，美军基地过去涉及的麻烦是平民和犯罪事件的处理问题。美国并不特别乐意事事都要通过菲律宾方面。面对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军力严重不足的菲律宾希望保持起码可信的防务态势。 为达此目的，菲律宾说需要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美国是两国双边防务条约的盟友，美国正在努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有很大发展，美国希望军队更加频繁地访问菲律宾，因为美军可以在那里停泊船只、降落飞机，拥有可供使用的装备。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个小岛拥有主权，两国争执不断。菲律宾说，这些小岛位于菲律宾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近年来，菲律宾一直被控制在至少三处岛礁边缘地带。与此同时，中国则加强了海域巡逻。马尼拉针对北京的做法向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申诉，称北京的领土要求很过分，北京则不承认这种诉讼提交程序。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都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不过，即使中国威胁的看法的确存在，并非人人都希望美军频繁前来。罗德里克·卡斯利斯是马尼拉公园的一名导游，他说：“美国人简直是在利用菲律宾。”
Madalas silang bumibisita dito para sa mga exercise. Bakit nakapasok yung China?
他说：“美军经常来这里进行军演，而中国则有能力夺取一些岛屿。”他说：“因此可以说，中国并不怕美国军队。”在罗姆尼克·英格利斯亚斯公园的另一侧，一位失业教师说：“通过与美军加强训练，菲律宾军队可以从中受益。”不过，他并不认为菲律宾需要外国人帮助来对付中国。
It's advisable to have negotiations with them. Because
奉劝还是谈判，因为毕竟这是菲律宾和中国间的事。另外一位受访者也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双边对话是最和平的选择。菲律宾国会议员沃尔顿·贝罗支持仲裁案，他说这表明中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也一贯反对菲律宾驻扎越来越多的美军。
The dynamics of your policy and your society and your economy become subject to the strategy of the superpower.
我们的国家政体、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受制于超级大国的战略摆布，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基本局面。贝罗表示，即使有关协议无需国会批准，某些议员还是计划仔细审阅协议，并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发表看法。马尼拉的谈判人员说，同美方谈判人员的下轮会谈将在下月，也就是三月份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星期六表示，北京和东京必须加强沟通，在双方就东海岛屿主权争端日益升级的情况下避免误判。奥迪尔诺上将表示，我们强调中日双方对话和讨论的重要性，各方需要非常谨慎，确保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误判。奥迪尔诺上将星期六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他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军方高层，期望未来几个月内在美中两军之间建立正式的高层对话机制。奥迪尔诺上将还表示，美国毕竟和日本有安保条约，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实际上非常强调中日继续对话、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不过，中国和日本因就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加剧，几乎中断了所有的高层对话，而双方在有争议的海域几次接近发生擦枪走火的险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处在几次国际和区域会议上的短暂接触外，从未正式过正式的峰会。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将近30位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和学者2月22号宣布成立无政党背景、独立非牟利的独立评论人协会，致力于关注、促进以及维护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星期六在成立记者会上表示，评协的成员无钱也无权，但有笔和良知，希望向打压媒体说不，面对不公不义不会退缩和沉默。曾是无线电视中国记者的吕炳全说，协会成员去年已感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收窄，近期《明报》及商业电台的超常人事事件让情况急转直下，促使他们尽快成立协会。成员之一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强调，成员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对政治议题没有特定立场，但是会都坚持和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都会为核心价值出力。资深媒体人程翔表示，他们担心香港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希望社会意识到新闻自由关乎整个社会利益，并非只是新闻界的问题。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香港人不站出来维护自身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未来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会受到侵害。评协成员还包括被商台解雇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政商界名人、政论节目主持人李鹏飞、原 CNN 评论员林和利、记协主席陈怡兰、商台主持潘晓涛、政治学者马跃、蔡子强等共29人。协会声明说，将举办与言论自由和时事议题相关的研讨会或培训班，以增进与各界的交流，提升业界水平，为公民社会尽力。该协会的会标意为拥抱自由，顶天立地，不偏不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香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天发起了游行，1000多位身别象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蓝丝带的游行人士，在中环遮打花园集合以后出发，前往行政长官梁振英特首办外边集会。包括澳门记协、港电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一传媒工会、明报员工关注组，以及星期六才成立的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内的多个媒体和其他民间组织，都响应支持和参与这个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游行集会。近年专注时事评论的程翔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在遭到打压，空间被缩小。程翔说，香港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不过也有亲中团体同时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举行传媒操守的讨论会，希望让市民表达对传媒立场的意见，与记协的集会打对垒。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8人代表团2月22号在香港会晤了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香港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据报道，梁振英上午会晤时表示，香港和美国经贸关系密切，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香港投资。梁振英还说，香港和中国大陆关系密切，加上国际大都会的优势，在中美的经贸关系中可以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表示期望双方能够在不同范畴继续紧密交流，让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此外，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六下午还会晤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讨论香港政改等议题。李柱铭表示，美方十分关心香港回归后的情况，双方谈及普选问题，但没有要求美方做出什么措施回应。陈方安生表示，相信美国国会代表团访港是想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因为美国与香港有紧密的经贸关系。有泛民主人士表示，美国国会代表团与泛民主派人士会面， 反映美国国会关注香港的民主普选问题，对香港的关注有所提升。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从台湾抵达香港，星期六在港停留一天，23号离港。此前，代表团访问了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中国方面，继海南省副省长纪文林2月18号被宣布调查以后，又一位前周永康秘书、现任中石油国际党委书记的沈定成被调查。至此，包括去年被拘的前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前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和前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在内的周永康，在中石油、国土资源部、四川省及公安部时的5位秘书全部落马，仅剩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时的秘书，现任河北省书记周本顺。据中国经营报星期六报道，同时担任中石油国际事业的总裁的沈定成，春节前夕被调查，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另外，北京市人大近日正式免去42岁的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的职务，证实海外媒体早前的有关梁克窃听中共高层内容非法交给周永康而被中纪委调查的报道。同时，海外明镜网近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书记苏荣因涉及周永康案件，目前被中纪委调查。如果消息属实，苏荣将是涉周永康案件被调查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官。此前，海外媒体不断报道说，中共当局可能在2月底或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前公布调查周永康。周永康若被调查治罪，将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是习近平上台后反腐被打的大老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美中经济消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主要议题包括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工作机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的执法评估，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给美国所带来的竞争和特殊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次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长达6个小时。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谢伊指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对华贸易失衡导致270万美国工人失业，工资损失高达370亿美元。
中国已经不仅仅向美国出口玩具和纺织品，中国现在向美国输出的高科技产品要多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同类产品。美国去年在这个领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170亿美元。
经济政治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认为，需要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才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降低失业率。他认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导致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国会可以通过新的法案来挫败汇率操纵行为。
制止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至5.8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家安教授认为，大幅缩小贸易赤字或者彻底解除贸易赤字，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汇率也并非是唯一因素。他建议需要把双边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作为考虑因素。
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数外国公司都是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生产，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至于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倾向于合并或购买现成的美国公司。 因此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在2013年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发现，美国政府2000年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固定关税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急剧减少。
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这与当时关税维持不变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不确定性被消除，就业率降低最多的行业是受到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
肖特教授建议国会对于这项法律重新进行审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谢伊说，美中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于两国贸易政策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谋求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全球的影响力，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1世纪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会不会动摇？美国如何才能在这场世纪大赛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说，无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经济上，美国都仍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是21世纪国际事务的主题。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新书《世界大赛》中说，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北京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西方制定的有关安全、贸易和金融等机制的规则。戴尔在2008到2011年期间担任金融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前为该报驻上海记者。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事物。
戴尔说，美中之争首先是控制海域，中国海军试图把美国逐渐赶出亚洲，重新树立自己在亚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可是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促使他们更加欢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亚洲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想要的亚洲。美国在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亚洲。
戴尔说，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拥有很多支持，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因此这种竞争事态不会引发又一场冷战。
有一股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希望航运自由，在发生争端时有一个机制防止中国这类国家欺凌小国。
不过戴尔强调，美国必须小心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他告诫说，首先美国不能强迫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亚洲国家虽然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可是他们也希望借助中国来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他们不希望成为冷战的前沿。戴尔说，五角大楼摧毁中国海军和导弹能力的海空战斗设想是很危险的。至于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戴尔说，
中国试图改变人民币的地位，试图向美元发起挑战，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外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动机。
戴尔说，美国虽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是和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经济优势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已经显现出疲惫和虚弱。除此之外，美中之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竞争也不断加剧。中国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到处派遣媒体集团宣扬自己的软实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有关民主和人权讨论的焦点。可是中国的行动却是自我破坏性质。
中国政府没有善待那些批评人士，比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活动人士等，他们恰恰是可能产生软实力、改变外界对中国看法的社会成员。
戴尔说，美国在意识形态中继续占有优势，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理念缺乏全球性吸引力，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思想，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地位的做法，也只能在短期内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可是却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虽然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戴尔也指出，华盛顿面临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政府坚决否认，可是亚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感到美国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太多地受到中东事务牵制。
他说，美国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虽然有效，可是2013年却因为中东事务而分散精力，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如果中国充分贯彻全球反吸烟的措施，那么中国在今后40年内就会避免130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但是北京还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加强烟草的控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博曼的报道。
中国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并没有权力执行世卫组织有关限制吸烟的严格规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根据电脑模式的资料得出上述的预测。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隆巴迪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戴维·莱维说，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烟民人数约占全球的1/3。中国半数以上的男性都吸烟。莱维说，人们通常不知道吸烟对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结果沾染上这种致命的坏习惯。
Smoking, you know, once it gets established, and in many of the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you know, there's a kind of a.
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里，吸烟最初被认为是很体面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公约要求开展反吸烟运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为了提倡吸烟，为了提倡戒烟，公约要求在所有烟盒上印上吸烟影响健康的警告，设立帮助人们戒烟的项目，并提高烟草税。专家们说，把烟草税提高75%将会挽救350万人的生命，禁止香烟广告将会挽救另外200万烟民的生命。中国签署这项公约以来，把香烟税提高了12%，但是并没有提高香烟的价格。最新的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经济学教授胡太伟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胡教授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也禁止把香烟作为礼品赠送给官员和雇主。
So that's the promising part of it. But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legislation, whether that be implemented, can be complied, whether there's a.
这是有希望的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法律已经被执行，人们遵守这些规定，违规者受到惩罚。那就像美国、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一样。
胡太伟教授承认，大幅度提高香烟税是最有效的反吸烟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药品。印度是美国处方药的主要生产国，目前印度制药工业正在实行更严格的质量检查。与此同时，美国管理人员要求印度更严格的遵守生产标准。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去年，印度大制药商兰博西公司承认伪造临床资料对美国出口掺假药品，这让人对进口的印度药品质量更加担心。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禁止从兰波西制药公司的印度厂家进口药品，并限制另一家印度公司沃克哈德制药厂的药品进口。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汉堡本星期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他强调印度制药工业需要确保出口药品的安全。虽然触发药品安全关切的是一系列制药公司，但是它主要影响到印度制药工业的声誉。印度制药产业以低成本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口的药品，制药业一直保持繁荣，产值达到150亿美元。印度制药联合会秘书长沙阿说，制药公司正在采取措施遵守美国的标准。
We are also sensitiz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CEOs themselves have to be alert about.
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各公司高管必须认识到，他们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变革。我们将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一道在印度举办研讨会，印度公司将接受有关质量标准的教育，并进行如何改进等方面的培训。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汉堡呼吁印度管理人员和美国一道对印度制药生产设施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他说，印度制药公司在全球市场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方面将采取措施，把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印度的视察人员由11名增加到19名，以强化对制药工厂的监察。印度方面也计划在今后5年把监管人员由1500人增加到5000人。不过，印度制药联合会秘书长沙阿表示，虽然美国监管人员查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绝大多数印度制药生产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他说，问题不应该被夸大。
We need to address and put our house in order first,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s being addressed.
我们首先需要整顿内部，这是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有大约300家公司向美国出口药品，媒体不应对一两家公司出现的问题感到极度的恐慌。
美国的关切可能给印度制药业敲响了警钟。美国销售的大约40%以上的处方药来自印度，这些药品的绝大多数是更便宜类型的药品，其专利已经过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新的农场补贴法律墨迹未干，就将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因为有人批评该法律违反国际贸易规定。巴西认为，奥巴马总统2月7号签署的新农场法对本国农民提供不正当的保护，使外国农场主蒙受损失。巴西政府宣布计划就新的农场法本应解决的这个问题重新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案子要追溯至2002年，当时世界棉花价格在1990年代后期一路下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棉农陷入困境。据加大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经济学家丹尼尔·萨姆纳说，当时美国的农场主则接受大量补贴。萨姆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There were times when U.S. cotton growers were getting more than half their revenue from payments from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rest, these other countries said.
美国棉农有时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贴比他们的收入高出至少一半。对此，其他国家说：“好家伙，我们怎么能够比得过呢？”
因此，巴西将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萨姆纳当时对这桩经济案提供了帮助。美国输了那场官司，即使美国上诉仍然败诉。鉴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解决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准许巴西可以实施报复措施，这通常意味着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不过萨姆纳说，那样的话巴西消费者就会承受高物价。
Brazil looked at this and said we don't actually want to put tariffs on products coming in from the US
巴西经过考虑之后表示，我们其实不想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样做实际会伤害我们的经济。不过我们需要设法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
于是巴西威胁将暂停对价值数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的软件、药品、影片等商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因此跟巴西开始了谈判。2010年，双方达成协议。萨姆纳说，此时美国即将更新农场法。
美国当时说，我们考虑将修改法律，同时我们将付给你们每年大约1.5亿美元，直到相关法律得到实施为止。
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新农场法没有什么改变。按照旧法，当棉花价格跌到某一价位之下，农场主便会拿到补贴。新法规定，农场主购买保险，当棉花欠收或者市场行情下跌，棉农的损失可以得到理赔，政府为保险买单。巴西棉花种植者协会主席吉尔森·皮耶索对此并不满意。
有了这样的保险，美国棉花种植者将会得到赔付，跟生产率、天气风险和质量无关。
皮耶索说，这样美国农场主就没有理由不种棉花，市场的棉花就会过剩，价格就会下跌。他接着说，美国新的农场法对其他农作物的政策也会鼓励农场主过度生产。巴西正准备把美国再次告到世贸组织，不过美国最大的农场主组织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并不担心。该组织的政策主管戴尔摩尔说，
世贸组织程序承认农作物保险计划，但我相信巴西会说这不完全符合他们的希望。不过世贸组织会发现我们的做法没有偏差，这点我非常自信。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的农场法是个倒退，跟旧法相比可能会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承受更多的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印度和中国最近举行的边界问题会谈当中，中国代表杨洁篪对印度提供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中国这个外交动作引起了印度和西方分析人士的疑虑，因为所谓的海上丝路和被认为中国向南亚以及印度洋扩张的海上势力的珍珠链战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对印度与中国长久以来的竞争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二月中在新德里针对双方的边界问题举行了第17轮的会谈。代表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向印度提出邀请，共同构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媒体的报道说，印方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对杨洁篪的邀请表示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南亚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说，中国与印度长久以来为西藏和边界问题对彼此怀有战略猜疑，自1962年短暂的边界战争以来，双方已经经过无数回合的谈判，至今还看不出问题有解决的迹象，因此他对两国的合作持怀疑态度。杰夫·史密斯说，
我会认为对这些还有很大的疑虑，因为我看过无数回合的对话，无数的新提议，无数辞藻华丽的外交言论，形容两国是彼此多好的朋友。但如果双方的实际做法没有改变，具体的行为不符合外交言辞所形容的那样，那么这都只是口头上的空话。
著有《冷和平：21世纪的中印竞争关系》一书的杰夫·史密斯说，中国提出共建海上丝路的建议的确有可能改变中印关系，可是中国可能会担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到中国从中东运输石油所经过的航道。杰夫·史密斯说，
印度的经济专属海域包括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它几乎涵盖了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进出，所以几乎所有从进出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运都要经过这个经济专属海域。
所以印度处于一个可以在海上发挥干扰作用的绝佳地理位置。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他们想要以海上行动来抗衡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优势的话。
外交官杂志针对中国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问题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中国给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冠上的新名词，它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被美国和印度军事专家所称的珍珠链战略，是指中国海军通过在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一些港口建立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补给之用，另一方面则可监控印度及其他国家在附近海域的活动。不过，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海上丝路的概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秋天出访东南亚时，在对印尼议会的演说中首度提出，希望以此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路是为古丝路的价值理念注入新时代内涵，目标在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的一篇评论里说，中国或许认为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建设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不过印度必须考量是否与中国进行海洋合作，还是继续维持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自今年一月以来，经营大麻生意非常兴隆。这个州今年一月允许合法销售供休闲用的大麻，尽管反对人士提出了大麻使用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合法经营大麻生意的企业预期呢，将获得$5亿的销售额，以及每年能给科罗拉多州政府带来$6,700万的税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丹佛市发来的报道。
科罗拉多州大麻合法化已经使麦克·鲍尔克成了一个合法的商人，他在过去一直从事非法大麻交易。
这令我感到兴奋，因为我曾经因为种植大麻被捕入狱，那是2000年的事。我被侦获，被逮捕，现在我可以毫不担心地自由自在地去做了。种植大麻提供我生活所需，提供我的衣物，让我生活有着落。
鲍尔克还没有拿到销售大麻执照的时候，他被允许种植个人使用的大麻。他规避该州的法律，在人们向他购买烟斗的时候，就将他种植的大麻免费赠送给顾客。他说，目前烟斗生意红火。获得授权的大麻药房在大麻合法化之前，只能将大麻授予要用大麻的病人。这些病房现在销售额在大幅提高。科罗拉多州规模最大的大麻药房 Medicine Man Denver 的伊兰·尼尔逊说，他的公司种了更多大麻，雇了更多工人来满足供应。
我们仅仅是一个要用大麻的药房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时光，而现在就是我们正常营业的一天。现在我们出售药用和休闲用途的大麻。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星期天闭幕，俄罗斯举行一场盛大仪式，庆祝该国在全球体育舞台上的荣耀时刻。俄罗斯运动员在此次冬奥会表现最为抢眼，获得的奖牌和金牌总数都最多。东道主俄罗斯最终获得33枚奖牌，其中金牌13枚。乌克兰一名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议会议长图奇诺夫担任临时总统，不到一天以前，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解除职务。星期天日落不久，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和首都巴格达发动袭击，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阿富汗塔利班中断与美国交换战俘谈判。 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激进分子袭击阿富汗东部一个军事基地，打死19名军人，两人受伤。美国将寻求引渡墨西哥毒枭。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